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政府撤销对一名纽约警察为北京充当间谍的指控。俄罗斯导弹轰炸乌克兰居民建筑，战争恐怕在扩大。美台之间经贸与政治交往活跃。
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挑战，我们希望跟理念相近的伙伴一起建构民主晶片的永续产业链。
港深广高铁香港段重启，乘客自由空间在缩小，美国通胀在减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最新国际动态。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急剧减弱，总人口出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缩减，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攀升。中国统计局星期二1月17号发布的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一年增长了 3%， 远远低于官方预设的 5.5% 的目标。除新冠大流行开始的2020年之外，这是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年。此外，在新冠方面，有专家表示，中国1月14号宣布的自新冠病毒疫情海啸爆发以来近五个星期染疫死亡近6万人的数字，尽管已经是全球前所未有的，但很可能仍然是严重的低估。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一1月16号表示，他建议中国监测新冠病毒的超多死亡病例，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新冠病例激增带来的影响。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对路透社说，在卫生系统受到严重限制的病例激增时期，这一点尤其重要。关于美国总统拜登的最新情况，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星期一1月16号表示，拜登总统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没有保留访客记录，这阻碍了共和党查明哪些人可能访问过这所保存了机密文件的住宅的努力。星期天，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新主任詹姆斯·科莫众议员向拜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罗德·克莱恩致信，询问搜查文件的情况。下面我们把视点转向越南。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被执政的越共指责要为担任总理期间多位下属官员在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上的贪污违规行为负责。阮春福随后在星期二1月17号辞职并且退休，越南国家主席等高官在任期届满前辞职下台极其罕见。阮春福是越共打击腐败运动中被针对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在缅甸方面，独立国际专家发现，至少13个国家的公司帮助缅甸有能力生产2021年军事政变之后实行暴行的武器。缅甸军事政变扭转了几十年来朝向民主的进步。安全部队使用致命武力打击和平抗议人士之后，反对军方统治的人拿起了武器。一些联合国专家认为，缅甸正处于内战中。最后，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禁止赛场上出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旗。澳大利亚网球协会是今年第一个大满贯赛事的组织者，他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项禁令。一天前，在乌克兰选手卡特琳娜·贝德尔和俄罗斯选手卡米拉·拉西莫娃的首轮比赛中，观众席中出现了一面俄罗斯国旗。对此，乌克兰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使瓦西里·米罗什尼申科进行了谴责。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是一组最新国际动态的消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乌克兰的最新动态。有观察认为，俄罗斯准备打大型常规战争来扭转战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乌克兰官员星期一1月16号说，俄罗斯用导弹袭击了第聂伯罗的一座居民楼，造成至少40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可能的幸存者。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列兹尼钦科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次袭击造成75人受�伤，39人获救，还有30人下落不明。导弹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乌克兰空军司令说，这是一枚俄罗斯从其库尔斯克州发射的 KH-22 导弹。军方官员说，俄罗斯当天总共发射了33枚导弹，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1枚，但是乌克兰没有能够拦截 KH-22 的系统。欧盟、联合国还有德国等都对俄罗斯的这一行动进行了谴责，但是俄罗斯方面依然一如既往否认攻击平民目标。就在星期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还做出了同样的表述，否认轰炸了第聂伯罗。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军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展示其中的一些片段。陆阳。
好的，宇宙。在乌克兰利沃夫的圣潘杰列蒙医院，有不少在战争中受伤被截肢的军人，但是他们勇气不减。记者在两名军人的午休时间和他们会面，他们正在给道路和社区排雷。两个人都在工作中因地雷爆炸失去一只小腿，他们的6名队员也失去了肢体。假肢医师纳扎尔·巴纽克告诉记者，他的病人多数来自乌克兰东部战区，那里是持续了几乎1年的俄乌战争的中心地带，但是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并没有完全幸免。大约75%的病人是军人，其余则是平民，包括一名70岁的女性，她最近踩中了地雷。巴纽克说，在他的医院等待安装假肢的人多达数百人。在楼上的康复室，病人使用跑步机和一个健身单车来恢复力量。44岁的安德烈于去年9月在赫尔松执行任务时失去了一条腿。这座城市在被乌克兰解放之前被俄罗斯占领了9个月，目前持续遭遇袭击。记者问他失去左腿是什么感受，安德烈说，我很难过，我的时间被浪费了。我在医院待了几个月，我本可以再战斗的。在利沃夫市中心，市场每天都挤满了越来越多的流离失所的家庭。当地旅游局现在成为了新闻中心，他们为自由记者提供紧急急救包、防弹衣和头盔。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组美中台的最新消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美中台之间。在美中之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会在下个月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都还没有宣布这次访问的具体行程。不过，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星期一1月16号引述华盛顿外交圈人士的话说，布林肯将在2月5号到6号访问中国，这将是布林肯担任国务卿2年以来首次访华。接下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三1月18号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双边会晤，一方面就经济发展交换意见，另外一方面则是深化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耶伦与刘鹤过去虽然通过电话，这次是两人之间首次面对面的会晤，这也是去年11月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拜登入主白宫之后的首次面对面峰会以来，双方承诺为缓解紧张关系而进行高层接触的一部分。而在美台方面，首先呢是政治互动。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陶德阳星期一1月16号晚间率团抵达台北，对台湾展开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陶德阳17号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时说，
I am her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bu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o reassure you that
我这次访台有诸多原因，但主要是向各位保证，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将继续竭尽全力支持拓展并且深化美台关系。
US-Taiwan relationship。
蔡英文说，
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挑战，我们希望 跟理念相近的伙伴一起建构民主晶片的永续产业链。
这是杨担任参议员之后首次访问台湾，也是新一届美国国会开议之后首位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现年51岁的陶德阳目前担任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近东南亚中亚及反恐小组的共和党首席议员，同时也是商业财政及小型企业等委员会的成员。接下来经济交往，一个高级别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正在台北与台湾贸易官员举行历时4天的贸易谈判，就华盛顿与台北去年启动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所提出的目标寻求共识，甚至期盼在本轮谈判中达成早期收获的协议。这个代表团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率领，于上星期五1月13号抵达台北，并且在星期六开始与台湾官员举行会谈。在美国代表团抵达台北的当晚，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贸易谈判代表邓振中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一场欢迎宴会。接下来，美国高官如何看美中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上星期在华盛顿说，他希望2023年美中能够一起为两国关系共建护栏，以确保两国竞争和平并且富有成效。坎贝尔也强调2023年美国将继续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关系。坎贝尔是在华盛顿智库一场有关2023年印太地区前景预测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另外，关于中共渗透这个话题已经在美国政治和社会层面被铺开。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联邦当局日前撤销了对一名被指控为北京充当间谍的纽约警察的案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1月15号报道说，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上星期申请撤销针对纽约市警察局前警官白马达杰·昂旺的案件。2年多前，当时33岁的昂旺因为涉嫌为中国政府在纽约监视藏族移民而被捕。报道说，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提交了驳回动议，其中称对证据进行了整体评估，但是没有加以详细说明。好，以上呢就是关于美中台之间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如何升级监控港人生活，同时致力于模糊香港原有的身份，并且泯灭其固有文化。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港深广高铁香港段星期天重新投入运营，第一天接待跨境乘客大约8500名。这段铁路当时造价超过110亿美元，而受疫情影响停驶了接近3年，重启之后乘客的体验均是卓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香港明报1月16号头版头条报道，高铁西九龙总站重开后引入电子车票，由自动闸机以容貌辨识技术核对乘客。闸机后方贴有公告声称，系统会撷取实时人脸图像，但身份一经核实，所得图像会及时永久删除。又指这些资料在任何情况均不会被保存，或被转移到任何其他设备或第三方。报道表示，港铁最近召开记者会公布电子车票安排时没有提及公告内容。该报记者星期天1月15号晚向港铁查询系统是否涉及第三方承办商，如何确保乘客在使用闸机前已知悉且同意公告内容等，目前正等待港铁回复。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港铁有关人脸识别系统的公告内容未必很有用。他举例之前港府推出的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都表示不会有人面识别功能，资料不会外泄等，但是被传媒揭发原来是有人面识别功能，虽然港府没有使用，所以港府取消疫苗通行证等防疫措施之后，大部分香港市民立即删除安心出行程式。谭美德表示，港府是港铁的主要股东，西九龙高铁站入闸系统有人面识别功能，他相信 很多市民都会怀疑公告承诺是否可靠。他质疑相关的做法是港府主动向中国内地靠拢，主动融入中国大陆，香港的独特位置可能逐渐消失。据港媒香港零一记者星期天1月15号在港深广高铁新设的广州东站报道，在该站四部自动售票机购买往香港车票要输入普通话拼音香港的缩写 XG， 而不是国际惯用的 HK 缩写。谭美德表示，他向中国内地朋友查询，广州东站的自助售票机只可以输入 XG 的缩写购票，但是用中国内地的手机购票则可以输入 XG 或 HK 购买前往香港的车票。而高铁复印之后，售票系统由中国内地主导，他怀疑香港英文缩写出现混乱，反映中国内地对港政策的不一致。谭美德又表示，在目前国际社会出现天下为中的情况之下，如果中国内地政府首先否定香港惯用的国际名称，可能会影响香港国际物流中心的地位。港铁早前表示，原先设立的港铁网上票务系统已经不再存在，高铁复运之后统一使用中国铁路12306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网购，而12306网页只有简体中文以及英文两种选择，搜寻车站时未能辨认繁体中文，要输入车站普通话拼音或简体字，必须使用中国大陆的电邮系统，手机认证也只是支持中国内地的手机网络。
好的，谢谢陆阳。香港环境的变化呢，的确是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在中国新冠疫情方面，我们将分享思考与分析，中国拒绝了辉瑞特效药和疫苗，到底符合谁的利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多地迎来结束清零以来的首波发病高峰之际，中国国家医保局宣布不会把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的新冠特效药 Paxlovid 纳入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在此之前，不断有媒体披露中国政府在病例激增之后仍然多次拒绝包括美国、德国和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更为有效疫苗的提议。北京方面这些决策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尽管有关将辉瑞新冠口服药纳入中国医保的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如果谈判最终未果，从今年4月1号起，辉瑞新冠口服药将只在中国自费药市场上销售。辉瑞首席执行官艾伯勒也否认了该公司正在与中国政府就授权允许中国药企生产和销售辉瑞新冠口服药的仿制药进行谈判的报道。关于辉瑞新冠口服药未能被纳入医保，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辉瑞的定价太高。曾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辉瑞的实际报价是600多元，但中国知名的财经媒体财新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独家报道说，辉瑞在1890元的这个价位上基本没降，即使是600多元的价格，据说也距离中国国家医保局的底线相差较远。本次谈判被纳入中国医保的一款中国国产抗病毒药阿兹夫丁片的医保采购价为每瓶270元，可作为中国医保局底线的参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对美国之音表示，辉瑞与中方将辉瑞新冠口服药纳入医保谈判破局的原因是多重的，但定价的确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莫里森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辉瑞坚持中国按照其分级定价系统作为发达经济体来支付，据我所知，辉瑞还反对技术转让。但是辉瑞首席执行官艾伯勒最近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大会上表示，辉瑞新冠口服药目前在中国的价格已经低于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按辉瑞三级定价方案所支付的价格，而中国政府希望辉瑞进一步降价。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高本恩说，价格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对于一款救命药来说， 价格贵一点也是值得的。他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高价是合理的，与用于短期缓解症状的药物相比，我们倾向于为能够拯救生命或延长生命的药物支付更多费用。如果按辉瑞新冠口服药每盒1890元，约合300美元的价格计算，这个价格远低于美国、台湾、香港和欧洲国家支付的500到700美元的采购价。作为紧急抗疫措施，相关的采购费用几乎完全由那些国家的政府支付，国民无需自费或只需要付极少的费用。除阿兹夫丁之外，中国官媒报道说，先生药业、君实生物等备受关注的国产新冠小分子药物也在积极推动研发和上市。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引述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莲的话说，在与进口的竞争中，国产的新冠药物将凭借成本优势和疗效情况占据市场份额。中国也拒绝了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向中国提供新冠疫苗的提议。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高斯廷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拒绝这样做与科学无关，完全出于政治。
好，谢谢陆阳分享林峰的报道。拒绝美国新冠特效药到底对谁有好处，这是一个好问题。接下来我们关注美非峰会之后，秦刚外交首秀也选住非洲，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刚刚结束对非洲一个星期的访问。中国称秦刚此行旨在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双方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由陆阳播报。
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在华盛顿主持了一次汇集了近5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的美非峰会。拜登总统承诺美国全力关注非洲的未来，并坚称美国是非洲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峰会余音未了之际，秦刚以外交部长的身份首次亮相非洲。纵观秦刚所到之处，在非洲版图上，埃塞俄比亚地处东北部，加蓬居中，埃及地处北非，而安哥拉和贝宁则分别位于西南部和西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埃比尼泽·奥巴达雷说，这些不是随机选择的国家，这些国家被选中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而精心挑选的。他说，美中之间正在非洲发生许多事情，中国非常渴望确保自己不致失利。秦刚此行到访的安哥拉、加蓬和贝宁三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对较弱，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密浓厚。安哥拉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和石油供应国，也是欧盟最大的对非洲援助伙伴国。加蓬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伙伴国之一，两国曾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的网站称，美加关系极佳，美国对加蓬努力采取大胆措施根除腐败，并改革司法和其他的重要机构，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表示赞赏。而贝宁长期以来一直接受西方国家的大量援助，十分重视保持同法国、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在介绍与贝宁的关系时称赞道，30年来，贝宁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享有民主稳定典范的盛誉。 美国在去年8月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中说，世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非洲的重要性，促使各国扩大与非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接触，这给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美国在欧洲、中东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非洲视为其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致力于与美国合作推进高标准、基于价值观和清晰透明的投资，积极解决政治和安全危机。但是相比之下，这份战略说，中国将该地区视为一个重要的舞台，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推进其狭隘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破坏透明度和开放性，削弱美国与非洲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尽管大部分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在非洲仍然很得民心，跟中国往往不相上下，但在去年的一项针对年轻人的调查中，中国比美国更受欢迎。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智库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的调查发现，77%的非洲年轻人说，中国是非洲大陆上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外国行为体。仅在大约4年前，当该研究首次启动这项调查时，美国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威尔逊中心巴瓦战略竞争研究所所长马克·肯尼迪指出，美国无疑完全具有竞争所需要的资源，无论是医疗保健、教育、金融服务还是农业，美国在所有这些可以造福非洲的领域都仍然是技术领先的国家。马克·肯尼迪说，美国在非洲各地也都仍然结有强大的联系纽带，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并且鉴于该对手将非洲列为优先并给予大量关注，这就要求美国要更加努力。
谢谢陆阳。中国很需要非洲，也很担心美国的吸引力。接下来一个引发全球关注的议题，这就是美国的通胀现在走势如何了，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府上星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1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再次放缓，这是 CPI 在2022年年中达到40年最高点，连续第6个月下降。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表示，上个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折合成年增长率6.5%，低于11月的7.1%，也大幅低于去年6月9.1%的峰值。12月份的价格比11月份小幅下降了0.1%。尽管美国消费者在购买食物、杂货和其他商品时可能会感到负担减轻，但目前的通胀率仍然远高于美国央行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2%的正常水平。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仍然预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今年晚些时候将出现衰退，但是目前就业增长仍然强劲，去年12月新增了223,000个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上星期的报告说，上星期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降至15个星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总数是20.5万人。失业救济申请通常被视为裁员的指标。高盛投资银行和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一些知名公司已经裁员，但是其他许多公司仍然在寻求招聘更多的员工。美国的失业率为3.5%，是5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通胀仍然是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主要问题。美联储去年7次上调基准利率，以减缓就业增长，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其假设是贷款成本上升将降低通胀，这一策略似乎正在起作用，但是进展缓慢。此前，美联储已经表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再加息2到3次，然后停止进一步加息，但是把基准利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总之呢，是数字非常多，小数点也很多，但是一句话呢，就是美国的通胀在放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